当你去买那个汽车保险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所有的车险合同里面总是会非常强硬的规定一个免赔额？
没错，或者你想想你在大公司里打拼，为什么年终奖的计算公式往往极其复杂？不仅要看你个人的 KPI， 有时候甚至还要跟整个行业的什么宏观经济走势挂钩。
对，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就是公司在搞事儿，或者是保险公司想推卸责任。但今天呢，我们要带你进行一次深度的探讨，去解码这些日常现象背后那些隐藏的底层逻辑。
是的，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深潜。我们今天要破译 Wormstrong 这些现象的密码本，其实是来自1979年的一篇非常经典的经济学文件。
没错，就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Bank Holmstrom 发表的那篇《道德风险与可观察性》。
这篇文件呢，它绝对不是那种枯燥无味的理论，它其实提供了一个极其锐利的透镜，让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中一个永恒的博弈，就是风险分担和激励机制之间的那种终极拉扯。
哇，听起来有点宏大，但其实只要存在合作，对吧？只要有雇佣关系，这种拉扯就无处不在。
完全正确，而且它的核心痛点，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信息不对称。
好的，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在任何一个合作里面，出钱的那个人，经济学里叫他委托人，干活的那个人呢，叫代理人。
对，
最大的麻烦就在于这个代理人私底下究竟投入了多少精力，或者他有没有在偷偷摸鱼。老板也就是委托人是根本无法直接用肉眼观察到的。
确实是这样。
那这里我代表大家问一个最直观的问题啊，既然老板不知道员工有没有偷懒，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在办公室装满摄像头，全天候360度无死角的监控他们，连敲击键盘的频率都记录下来，这不就解决那个信息不对称了吗？
你想想，在极其简单的体力劳动环境里，这种全面监控或许是可行的。
就是那种流水线工人，对吧？
对的，如果老板真的能完全看透员工的每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就能达到经济学上所谓的最优解。
最优解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种理想状态下，因为老板通常有更多的钱，抗风险能力更强，所以老板可以承担所有的波动风险，他可以给员工发那种固定的极其安稳的薪水，
旱涝保收。
没错，这在经济学上叫做完美的风险分担，但是现实往往是另一回事。
现实没那么美好，
对吧？对于绝大多数工作，特别是现在的脑力劳动，努力这个东西它是不可见的。
确实，比如一个程序员坐在屏幕前发呆，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在构思一个极其复杂的算法，还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在走神。
是的，摄像头根本拍不出他大脑里的活动。也就是说，全面的行为监控要么在技术上完全不可能，要么就是成本高昂的离谱。
懂了，也就是说这种完美的最优解在现实中根本就是遥不可及的。
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去寻找一个次优解。既然我不能监控你的过程，那我就只能看你的结果。
拿结果说话，但这其实有个巨大的漏洞吧。
哦，怎么说？
你想啊，如果我把自己的爱车借给一个朋友开，为了体现我这个人大气，我说，哥们你随便开，刮了蹭了全算我的，你一分钱不用出。
哈哈，这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完美的风险分担，你全兜底了。
对啊，但是我那个朋友过窄巷子的时候，他绝对绝对不会像开他自己的车那样小心翼翼的。
这是肯定的。
因为撞车的风险全被我大包大揽了嘛，他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啊。
没错，这就是经济学里经典的道德风险。代理人也就是你朋友的私下行动，直接影响了最终结果发生的概率。
所以为了避免他这种隐藏的不小心，我绝对不能去兜底所有的风险。
是的，你必须让他自己也承担一部分后果。比如你得在借车前明确跟他说，如果真撞了，修车费的前2000块钱必须你自己掏。
哇，这就有点撕破脸了，但这确实有效。
对，这就是一个极其精妙的权衡，也就是所谓的 trade off。为了让干活的人有动力去采取你期望的行动，委托人必须咬咬牙放弃一部分那种最完美的风险分担机制。
也就是说，只有当结果的好坏直接和干活那个人的钱包挂钩的时候，他才有真正的动力。
没错，这就是次优解的本质。
好， 那既然我们只能通过冷冰冰的最终结果来决定怎么奖惩，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个奖惩的尺度到底该怎么拿捏。
这个是个大问题。
是不是简单粗暴一点，既然赚得多就分得多，直接全公司搞个按比例的提成制不就完事儿了吗？
如果真这么简单，那这篇文件也就拿不到诺贝尔奖了。
哈哈，也是。
文件真正石破天惊的地方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把最终的产出结果看作是一种信号。
信号？
对，最后公司赚了多少钱，或者说你负责的那台机器什么时候坏掉，这个结果本身它其实传递了某种关于员工到底有没有努力的加密信息。
怎么理解这个加密信息？
我们可以看文件里的一个经典例子。假设你是一家工厂的老板。
好的，我是老板。
然后你雇佣了一个修理工来维护厂里一台非常关键也非常昂贵的机器。这个修理工私底下有没有仔细的上润滑油，有没有每天细心的检查螺丝，你是完全看不见的。
对，我天天要在办公室开会，哪有空盯他。
没错，你能看见的唯一结果就是这台机器在发生故障之前究竟运转了多长时间。
那这不是很直观吗？机器多赚一天，我就多给他100块钱的奖金，一条直线的奖励机制，简单明了啊。
直线奖励机制其实忽略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机器的故障是带有随机性的。
随机性？
对，哪怕这个修理工尽了120%的努力，极其细心，这台机器也可能因为某个零件的随机老化，在修好后的第三天就突然宕机了。
哇，那他确实很冤。
反过来也一样啊，哪怕他天天摸鱼敷衍了事，机器也可能碰巧就纯靠运气运转了整整一年。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如果我用这种直线的提成机制，机器用了一年才换，我给了他一笔极高的奖金，但这背后可能包含了巨大的运气成分。
没错，然后如果机器三天就坏了，我重罚他，但他可能其实已经拼了老命在维护了，结果其实是努力加上运气的混合体。
对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怎么从结果里把运气的成分给剥离出来。
那怎么剥离呢？我们需要看这个结果发出的信号到底有多强烈。比如如果这台机器运转了极其极其长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这种机器的平均寿命，假设达到了5年甚至10年。
哇，那这绝对不是运气能解释的了。
没错，从概率论的角度来看，纯靠运气撑到10年的概率微乎其微。
是的，
所以这个结果就极其强烈地暗示了一个事实，修理工绝对是下了血本极其用心在维护的。
反过来说，如果机器刚修好不久就坏了，这确实很糟糕，但在概率上任何机器都有早期随机故障的可能性，对吧？
对，这就不能100%证明修理工严重偷懒。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所以老板手里的那个结果本质上就像是侦探手里的一条线索。
这个比喻很贴切。
这个线索指向员工努力了的确定性越高，奖赏就该越重。如果机器真的运转了10年，既然这条线索已经极其确凿地排除了运气的成分，那为了在事前就能激励修理工去追求这种极致的努力，最优的合同就绝对不该是每天加100块钱这么简单的连线累加了。
完全正确，在机器运转了极长时间的那个区域里，老板给予修理工的奖金应该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剧烈增长，
也就是像指数级爆炸那样。
经济学模型里推导出来，这叫凸函数曲线。
凸函数？
在数学表达上，文献证明了合同中给予员工惩罚或者是奖励的偏离幅度应该与最终结果能够多大程度上推断出代理人的行动成正比。
哇，这就有点烧脑了，推断出代理人的行动。
对，经济学家其实是用一个数学概念叫最大自然函数的导数，也就是 FFR 来衡量这个推断的力度。
简单翻译一下呢？
简单来说就是偏离固定工资的幅度取决于你看到这个结果之后到底有多大把握能证明员工真的拼命了，把握越大奖金越厚。
这个数学推导真的是太精妙了，但让我们从工厂车间里走出来，看看这种概率推断的游戏是怎么影响我们普通人的钱包的。
好啊，
我马上想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汽车保险。
买保险的初衷就是花钱让保险公司替我承担风险嘛。
对，可是现实里 哪怕我花大价钱买了全险，真的发生事故去理赔的时候，还是经常要面临一个两三千块钱的免赔额。
总是要自己掏一点。
对呀，这难道不是保险公司在推卸责任，故意坑消费者吗？既然你的数学模型说要寻找次优解，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卖那种只要出险，绝对一分钱都不用我掏的纯粹保险？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先设定一个前提啊。
嗯。
作为投保人，你平时小心驾驶，不违章，哪怕是停车时锁好车门，你的这些努力行动其实仅仅能影响事故发生的概率。
没错，我只能尽量避免撞车。
但是一旦两车真的相撞了，砰的一声发生之后，最终的修车费是10000还是50000，这就完全不是你在这个瞬间能够控制的了。
确实，撞成什么样纯看运气了。
对，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假设保险公司是风险中性的，就是他们资金池足够大，完全不在乎单次理赔的波动，
财大气粗嘛。
如果他们真的卖给你那种100%全赔零免赔额的保险，
那我就爽了。
但你想想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个借车困境是不是就完美重现了？
哎，还真是。如果出事故的损失对我来说变成了绝对的零，那我潜意识里肯定会失去保持谨慎的财务动机。
没错，于是呢，事故率就会不可避免的飙升，保险公司很快就会赔船抵库，
然后为了弥补亏损，第二年所有人的保费都会变得贵得离谱。
是的，最后连那些原本开车极其小心的人也根本买不起保险了，整个市场就崩溃了。
哇，所以
文献里的命题二就从数学上证明了，仅仅设定一个固定的免赔额，就是应对这种意外险中道德风险的最完美、最精准的次优解。
为什么它这么精准？
因为你想啊，当你发生事故的时候，无论最终保险公司定损的金额是10000还是100000，这个发生事故的动作本身，它传递出的关于你可能没有小心驾驶的信息量是一样的。
绝了，免赔额精准地卡在了一个黄金平衡点上。
没错，
它一方面为你提供了那种针对灾难性大额损失的保护，如果是100000的损失，保险公司全给你兜底了。
对，
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用一笔非常确定的让你稍微感到有些肉痛的小额潜在损失，也就是免赔额，强迫你在每一次握住方向盘的时候都保持警惕。
总结得非常好，免赔额本质上就是文献里提到的强制代理人承担额外责任的具体化身。
就像是一个过滤网，保险公司用这点免赔额买到了你小心努力开车的这个行动。
没错。
但是专家，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非常复杂的现实问题。
哦，你说。
不管是修机器还是开车防撞，我们刚才讨论的其实都只有一个孤立的最终结果，那就是机器寿命长短或者到底撞没撞车，
单一变量。
但是在现代企业里完全不是这样啊。如果我的老板年底要考核我，他绝绝对对不会只看我个人的销售额的。
当然不会。
他还会看整个行业的大盘，看竞争对手的数据，甚至还要看全球的宏观经济指标。这又是为了什么？把合同搞这么复杂不累吗？
这就触及了这篇文献里最具突破性的核心部分了，也就是第四和第五部分提出的信息量原则。
信息量原则？
对，刚才我们只看单一结果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结果称为信号 X，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其实总能观察到很多其他的指标和环境变量，对吧？
对，比如行业走势。
我们把这些额外的变量统称为信号 Y。 这篇文件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这个额外的信号 Y 写进你的绩效合同里，它才是有价值的。
等等，这听起来有点像大企业里的官僚主义啊，为什么非要把合同搞得那么头疼，加入各种杂七杂八的变量？我作为销售，直接看我给公司赚了多少钱，拿最终的利润结果说话，这不是最公平最有效率的吗？
其实恰恰相反，单纯拿结果说话往往是最不公平的。
怎么会呢？
文献中举了一个分成制农业的经典例子。
分成制就是地主和农民那种？
没错，假设你是一个地主，你把一块地租给一个农民种，你们约定好了秋天打下来的粮食一家一半，
挺常见的模式。
这里的最终结果 也就是信号 X， 就是秋天收成的总产量。
对。
好，结果这一年秋天收成极其惨淡，产量直接减半了。
哇，那地主肯定很生气。
对啊，如果地主只看结果 X， 他就会觉得，好啊，产量这么低，肯定是你这个农民天天在树下睡大觉，从而大幅度的克扣农民的收入。
嗯，拿结果说话嘛。
但是这时候呢，气象局发布了一个数据，我们称之为信号 Y。这个夏天，当地发生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灾。
哎，这个大旱灾的信号 Y 可是包含了极其关键的信息啊。
没错，你想想，这场天灾与农民到底有没有起早贪黑的施肥除草有关系吗？
毫无关系，这完全是老天爷的错，是独立于农民努力程度之外的干扰噪音。
完全正确，根据信息量原则，如果地主不把大旱灾这个信号 Y 考虑进去，依然固执地仅仅根据可怜的收成去惩罚农民，
那农民冤都冤死了。
这不仅不公平，在经济学上更是极其低效的。
为什么说低效？
因为这意味着农民承担了巨大的他根本无法控制的自然风险。一个厌恶风险的农民，为了抵御这种可怕的不确定性，他要么会要求地主提供极高的保底收入才肯种地，
要么干脆就认了，直接离开这片土地不干了。
是的，这就会彻底破坏我们前面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种风险分担机制。
所以 Holmstrom 在70年代已经用数学证明了这点。
对，他严密地证明了一个额外的信号 Y， 哪怕它本身其实也充满了噪音，但是只要它能提供关于代理人行动的超出原始结果 X 所能提供的新信息，
哪怕只有一点点，
哪怕只有一点点，把它加入考核机制就是有极大价值的。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帮我们过滤掉了那些不属于员工责任的外部运气成分。
哇，我完全懂了，这本质上就是一个剔除不可控变量的过程。
没错，
如果把这个农业的例子搬到今天的跨国大公司里面，这完全就解释了现代薪酬体系的底层逻辑嘛。
你可以具体说说。
你想，假如我今年的个人销售业绩下滑了 20%，如果老板只看结果 X， 那我肯定完蛋了，直接被炒鱿鱼。但是如果我们引入了整个行业的销售大盘这个信号 Y， 结果发现整个行业因为宏观供应链断裂其实暴跌了 50%。
没错，
这时候老板不仅不应该惩罚我，反而应该重赏我才对，因为在整个大盘腰斩的情况下，我居然只下滑了 20%， 这强烈的证明了我在逆境中付出了远超平时的惊人努力啊。
完全正确，如果不引入大盘数据这个信号 Y， 公司就会极其错误地惩罚了一名极其优秀的员工。
所以合同搞得那么复杂是有道理的。
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现实世界里的商业合同，特别是高管的期权协议，往往长达几百页，极其复杂，里面总是塞满各种应对不可抗力、应对汇率波动，甚至是原材料价格波动的繁琐条款。
以前我觉得那是法务在故意刁难人，
其实绝不是企业在故意制造法律障碍，而是因为从理论基础上来说，单纯依靠一刀切的产出结果真的是非常粗糙的。
是的，
为了达成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精妙的次优解，为了可能尽可能准确地透视员工真实的努力程度，管理者必须构建一套庞大的信息收集网络。
引入的信号越多越好。
对，引入的信号越多，就越能剥离外部环境的干扰，最终让员工真正只为自己的努力负责，这反而大大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效率。
确实如此。
相反，如果在某种极度理想的状态下，产出结果 X 已经完美地包含了所有的信息，在统计学上我们称之为充分统计量，那任何外在的信号 Y 就不再需要了。
但在复杂的真实世界里，这种完美的指标几乎是不存在的。
没错，根本不存在。
哇哦，所以说合同条款越复杂，其实对劳资双方的保护反而越精确。
是的，
今天我们一起潜入了这篇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不朽文献。你会发现，无论是老板和员工之间关于如何分钱的那种心理战，还是保险单上那个让人如鲠在喉的几千块钱免赔额，甚至是一份长达上百页充满约束条件的绩效考核书，
这些看似冰冷繁杂的现在社会规则，
对，他们的底层逻辑其实极其的统一。
没错，
如果我们把这些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篇文献其实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一直在庞大而混沌的信息盲区中摸索。
是的，
我们所有的制度设计其实都是在努力寻找那个黄金平衡点，既要有效地分担彼此面对未知的风险，又要用恰到好处的利益刺激去防止对方在黑暗的掩护下偷偷摸鱼。
整个过程就像是在满是静电噪音的收音机里面努力地想调出一个清晰的频道。
这个比喻很棒。这篇文献告诉所有的规则制定者，在设计激励机制时，信息就是唯一的解药。
信息就是力量。
任何能够揭示对方行为轨迹的信号，无论多么微弱，在经济学上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构建的其实不是合同，而是一个巨大的试图过滤掉运气的信息筛子。
太深刻了。那么在这场关于风险和信息的深浅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向各位听众抛出一个极具挑衅意味的思考题。
洗耳恭听。
这个想法其实藏在 Homestown 这篇文件最后部分的结论性注目里面。
嗯，是的。
文献里提到啊，对于每天在公司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员工和老板来说，很多时候这种错综复杂的信号过滤机制，它根本就没有白纸黑字的写在你的劳动合同里。
确实。
相反，它往往是作为一种所谓的隐性合同存在的。它不靠法律条文来维持，而是靠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还有公司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声誉来运转。
这是极其敏锐的观察。
所以留给你思考的问题是，不妨回想一下你自己的职场生活，决定你年底能不能升职加薪的到底有多少是那张 KPI 考核表上清清楚楚写着的最终结果 X， 又有多少是那些从来没有明文规定，但你的老板却一直在默默观察悄悄收集的隐性信号 Y 呢？
比如你面对突发危机时的第一反应。
没错，也许是你下班后回复工作邮件的间隔时间，甚至是你和跨部门同事沟通时的那种语气和态度。
确实如此。
所以下次当你觉得公司某项决定或者考核制度似乎莫名其妙没有遵循字面标准的时候，退一步想想，他们是不是正挣扎在信息不对称的迷雾里面，试图从你身上捕捉着那些更加真实也更加致命的信号呢？
这绝对值得每个人深思。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潜，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